看过《西游记》的朋友啊，都熟悉猪八戒这人。他有的时候啊，傻头傻脑，挺可爱，可是有的时候真烦人。你比方说，他总是对孙悟空啊告密，在唐僧面前告黑状，动不动窜的唐僧啊给孙悟空念紧箍咒。你看三打白骨精那次，白骨精都现原形了，他还在那告黑状，说猴哥用的是障眼法，就怕师傅你说他，所以师傅你可不能饶了他，害得孙悟空不光是被念了咒，还被逐出师门，撵回花果山去。有不少人看这段啊，恨的是咬牙切齿，为啥呢？感同身受，戳中自己痛点了。在职场当中往往这样，有能力的人呢在前面冲锋陷阵，没能力的人呢就在后头搞小动作，使个绊子告个密了，这最恨人。其实从古至今呢，就不少这样的小人，大将在外头冲锋陷阵，这小人在后头啊告密，哎，使一些下三滥手段，最后坏事。所以说这告密的人呢，告黑状的人呢，咱们人人都恨。可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上还真就不少，那无耻之徒哪个单位都有，那咱碰上这样的人，咱应该怎么破解这个告密告黑状呢？咱们今天就从情商的角度给大伙出出主意，我相信很多人听了这期节目都应该有所收获，包括解恨。咱们先分析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你会发现了，这个告密的人大伙都恨，可是你发现了单位领导啊，一把手啊，还就纵容这个告黑状告密的人，甚至挺喜欢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领导会纵容告黑状的人，有时候甚至还特别重用呢？这说明领导笨看不明白吗？不是，恰恰相反，领导不光看得明明白白的，而且领导有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人。你看在很多单位公司里边，领导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或者说相对比较私密的办公区，他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呢，不是当面锣对面鼓，往往是通过会议啊、电话啊、邮件来实现。这时候问题就产生了，领导既要保持这种高冷大尾巴狼的感觉，哎，我和你们不一样，咱得有距离，但是呢他又需要啊时时刻刻掌握单位里的各种情况各种局面。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一个耳目。如果一个人呢提供很多中性的消息给他，他就会特别乐于接受这种事儿啊，即使是呢在这些消息里夹带私货，很多领导也都觉得情有可原。如果一个人表现得很会告状的话，很会告密的话，那领导还觉得这个人呢可以重用。因为会告状会告密，说明这个人能打探消息，能分析局面。一个人告密的时候，如果有说服力，他也一定是个思维缜密的人。所以你要仔细观察一下，在单位里如果一个以告密而臭名远扬无法被重用的人，往往这样的人的情商也不高，他就有不会取舍、不分轻重或者高度情绪化的问题。总而言之呢，就是告密方式啊，不考虑领导的感受，就逐渐会被领导边缘化，或者呢让领导呢当成牌打出去。所以一个会告密而且能告到点上的人是很受领导欢迎的。知道这个，我们就可能啊就会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遇到告密之人，存在即合理，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存在，然后呢你才能理性的面对。就说确实相当多领导是很喜欢告密的人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领导为什么喜欢纵容告密的人。第二个呢，为什么有的人总爱告密？说如果说这个告密告状仅仅是把原因归结为竞争，那就太简单粗暴了。其实告密的动机从心理上讲有四种原因。第一种、第二种呢，咱们可以放在一块说，就是求助性告密和报复性告密。什么意思呢？小的时候你被大孩子欺负了，你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找老师找家长干嘛呀？告状，他打我了，你给我做主，你也罚他。你看这其实啊既是一种求助，也是一种报复。那在职场上也是一样，即使你不去招惹谁，但是一个人呢要拼业绩拼能力，总也拼不过你，他本人呢还想往上上，他就会觉得自个儿让你给欺负了，你总跟我过不去， 你总在我面前显你啊有本事有能耐，那我就得找一个能给我做主的人，让他帮我忙啊收拾你。那在告状的时候呢，成年人和小孩的区别就是呢，小孩会就事论事，成年人呢，你总不能说领导他在我面前显摆，显得他能力比我高，你得替我收拾他，那你不给自己上眼药呢吗？所以呢，成年人在这时候求助型和报复型的告密，他一定得添油加醋，他得找一些啊和领导和公司啊利益相关的事去告，这就是典型的告黑状。你像猪八戒告状，基本都属于这种求助型和报复型的。你比方说这个除妖乌鸡国那一回，唐僧呢做个噩梦，梦见呢乌鸡国国王告诉他自个儿被暗害了，被推到井里啊淹死了，已经三年了。现在这国王呢是个老道变的篡位。这唐僧呢醒了之后啊，就让孙悟空想办法把这国王啊从井里给弄出来。那么孙悟空呢折腾的猪八戒，哎，把这国王从井里给弄出来了。弄出以后呢，唐僧哭的不行，就很可怜这国王遭遇，说死了三年了，这尸体啊按说人都该投胎去了，说孙悟空啊你能不能救活他呢？孙悟空说我没办法。这时候呢，猪八戒就开始告黑状了，说师父啊，猴哥骗你呢，你念紧箍咒保准他就能把这人救活过来，而且我猴哥说了都不用去阴曹地府，在阳间就能把人救活。这唐僧一听真信了，就开始念紧箍咒，疼的孙悟空直告饶，没办法跑到天上找太上老君那儿弄了一颗仙丹把人给救活了。那猪八戒为什么要告这黑状呢？因为孙悟空欺负他了。孙悟空啊想把这国王尸体从井里背上来，但孙悟空大半夜的不愿意下井，再一个孙悟空的水性啊确实不如猪八戒和沙僧好，他俩一个是天蓬元帅，一个是卷帘大将，水底功夫都比孙悟空强。所以他大半夜的呢，猪八戒睡得正香呢，孙悟空把他从被窝里头啊揪起来，然后骗他说这个师弟啊这井里头有宝藏，结果猪八戒差点没自个儿淹死，把这宝藏一看是个尸体给背上来了，你说你这搁谁谁不来气？所以他不可能找唐僧去说呀，说猴哥骗我去抬尸体去，因为这个事儿呢对唐僧是有利的啊，你把尸体背上来唐僧就要这结果吗？而且你要这么说显得自个儿猪八戒太懒没集体意识，所以呢他得躲这事儿，他得拿和唐僧利益相关的事去告黑状，说猴哥明明能救活这国王，你看他跟你撒谎，这时候唐僧才能重视，才能帮助猪八戒收拾孙悟空。所以呢这个是求助性和报复性的告状。那第三种的告状呢就嫉妒性告状，顾名思义呢就是啊你嫉妒别人比自个儿强，然后呢找上级告黑状，让上级帮自个儿收拾对方。那为啥嫉妒别人比自己强呢？其实就是一种竞争意识，担心对方强大威胁到自己，所以呢也可以说呢这叫竞争性告状。你看孙膑庞涓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那个时候两个人呢同时效力于魏王，但是孙膑呢比庞涓更有能力，庞涓嫉妒孙膑的才能，担心自个儿啊竞争不过他，以后呢屈尊其下，于是呢他到魏王呢告黑状，说孙膑呢私通齐国要叛变吓唬魏王，结果魏王呢给孙膑上了大刑。他为什么叫孙膑呢？月字旁搁一个宾至如归的宾呢，这名呢这是古代一个刑法，就把人的膝盖骨给挖出来，那你说那下肢不残废了？所以这是嫉妒性告状。那么最后一种呢，第四种叫试探性告状，这种事呢多发在小孩身上。比方说呢有个小孩在课堂上啊一边听课一边这个嘴里含着口香糖，其他小孩一看呢挺羡慕，但是又不知道这事儿啊对还是不对，就该不该做，干脆就告状，老师他上课吃糖。告完状以后呢看看老师惩罚不惩罚这学生，不惩罚的话呢嘿那我自个儿也吃糖。哎，那这种事情在职场情况呢不算太多见，但是也有。比方说涨工资，大伙儿都想涨工资，有人就嚷嚷说这老板太抠门了，怎么还不给涨工资呢？这时候有的人呢就到老板那去告密去了， 说有个人天天的张罗说老板不涨工资你太抠门，其实呢这是试探一下老板，看看老板对这事的反应，其实是他想涨工资，他通过告状这种方式，告密这种方式来试探老板的反应。所以咱们刚才说了，求助型告状啊，报复型告状，嫉妒型告状，试探型告状。那么咱们分析了这个四种告状情况之后呢，你就能总结出来几个避免被告黑状告密的方法。怎么的呢？第一，远离心眼小的人，尽量别让他觉得呀，让你给欺负了。就这心眼小的人他敏感，你离他远点，你即使真能力很强呢，别在他面前表现，别让他觉得呢你把他欺负了他就报复性告状。第二个呢，对待所有的人你都尽可能低调做事，低调做人。为什么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不知道哪下子你就引发了别人的嫉妒之心。第三个呢，别当出头鸟，在同事面前要谨言慎行，别哪个同事跟你说点啊让你觉得掏心掏肺的话，你就一冲动就成了他的代言人，在人前当出头鸟，汤汤汤说这个说那个，不要这么干。所以当然呢，咱们说了这些呢，只能是尽量避免有人告你黑状，在背后告密，不可能完全杜绝。那真正的去根的方法是什么呢？咱们要解决问题啊，应对告黑状有这么三步。第一，冷静。第二，反击。第三，给他叫破。咱们一步一步给大伙说。第一个，冷静。很多人一知道自己被告黑状了，背后有人告密了，第一反应啊，生气啊，甚至在公司里破口大骂，谁呀，这么小人，背后给我捅刀子，有本事你给我当面来。其实这种反应非常幼稚，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世界里只看输赢成败。你现在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有人想让你输，并且呢他通过告密告黑状差点成功了，那你想不想赢？想赢就得冷静下来，控制情绪。你即使赢不了，至少控制情绪可以及时止损，或许还能打个平手。再不济呢，你能找出这幕后黑手，以免下次接着再说，有所防范。那什么叫冷静呢？你看啊，我举个例子，三国演义里边神人一样的诸葛亮，他也有被人告黑状的时候，但是就因为他很冷静并且提前防范了，所以才能赢到最后。这个敢告诸葛亮黑状的人是谁呢？他叫李严。这个人呢也不是一般人，咱都知道是刘备刘皇叔啊，白帝城托孤，临死前呢把这个后主刘禅呢托付给诸葛亮。可是呢诸葛亮不是刘备唯一的托孤大臣，还有一个李严，这个也是个托孤大臣。只不过这个李严呢是个官迷，天天呢总想着怎么着我这少做点事儿啊，然后多得点好处，早点升官。有一回呢，诸葛亮兵发岐山，他让李严呢负责督运粮草。这个时候呢正是夏秋相交，阴雨连绵，粮草不太好运。这李严呢就偷个懒儿，派人传话给诸葛亮说，今天呢这个收成不好，粮草不足，咱这个粮饷啊有问题，那赶紧的撤退吧。诸葛亮得着信儿呢，这李严给他写封信，诸葛亮一看呢，那没办法，你粮草跟不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没粮饷怎么打仗呢？所以诸葛亮没办法，只好呢撤军回来。这个时候呢李严还罢了，说诸葛亮回来呀，一看呢粮草够用啊，你没及时给运到啊，这不得指责他吗？这在后主刘禅面前，在皇帝面前出事了。所以干脆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先到后主刘禅那儿就告黑状去了，说这皇上你看这诸葛丞相啊，不知道怎么想的，今天粮草这么充足，他怎么还撤退了呢？我估计啊，诸葛丞相这个很厉害，他肯定是假装撤退，好引诱敌人过来啊，来追，然后好决战。他这意思什么呢？暗示后主刘禅，说诸葛亮撤退啊，我这事儿不赖我，跟我可没关系，我可不是督办粮草不利， 而是诸葛亮主动撤退。至于他是诱敌深入成不成功，还是贻误战机，那你唯他是问，跟我没关系。你说这招多黑，多亏诸葛亮啊，提前打了预防针。李严给他写那封让他撤军的信呢，他留着呢，他没把他扔了，所以直接拿着给后主刘禅看了。你看看，你看看，后主刘禅一看，好嘛，这人心怎么这么坏呀？所以不但诸葛亮自个儿没事，还借机啊把李严给收拾了。后主刘禅把他贬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去。那咱们很少有人呢，能有诸葛亮这种啊，知人善任、远见卓识、防患于未然。但是在那被告了黑状之后呢，我们就得冷静下来，得理智思考啊，究竟这个告黑状的人是谁？下一回呢，我们就能提前防备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多排查哪种人呢？利益上和你矛盾，这是一类人；在性格上跟你相差很远，但是现实中啊和你关系啊好像还凑合的人，这样的人是低嫌疑人。那好，咱们通过冷静、理智找到这个人之后，那接下来怎么对付他呢？第二步，反击。什么叫反击呢？现在有很多心灵鸡汤告诉你啊，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你好好做自己，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你永远不要信这样鬼话。为啥呢？第一，以前国企那时候，可能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证明你是无辜的，毕竟你是个铁饭碗，一个造谣重伤的人呢，很难把这铁饭碗打翻。你可以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着吧，时间长大家总会发现真相的，或者说大家把这事儿给忘了，不痛不痒就过去了。但现在不行，现在竞争这么激烈，而且每个单位里边啊，你说铁饭碗能有多少？兴许领导老板一不高兴，你就卷铺盖走人了。而且走了之后啊，你还得带个尾巴，到新公司任职的时候啊，这公司要挺负责，非给你前任领导打电话，想了解你以前工作状况，坏了，你没有机会再解释清楚了。这告黑状告你那个黑事儿，就等于非常冤枉的一直就跟着你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职场和职场也不一样，有的职场是竞争型的，有的职场是合作型的。你像竞争性职场，比方说销售，不管你名声多臭，领导多不喜欢你，只要你有业绩能拿大单，谁告黑状告密影响不到你。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反击，也可以选择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等待对方露出马脚来自我暴露。但是合作型的，你比方说行政啊、公关呢、啊、这个时候你能力的多少、贡献多少是很难在一个团体里边脱颖而出的。领导看到的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他对你个人成就的评价就十分主观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被告了黑状，就必须要反击，要不然呢你没法在团队里待，那领导要看你不顺眼给你穿小鞋，那弄死你。你可能啊，你不反击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再反击。那么咱们说清楚为什么要反击，咱先得说下边就得说如何反击。其实啊，赤裸裸的造谣告黑状告密很容易失败，大多数黑状啊都是通过部分真话加隐瞒背景的方式来实现。你说九句是真的，一句是假的，这假话就不好往出摘。而且此一时必一时，断章取义啊，把前后背景摘掉了，单拿出来容易带来歧义。所以有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一件事的前言后语、前因后果，就能造成很好的杀伤效果。那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辩白、急着表忠心，而是条理清楚的把事情讲明白。即使这里面真有你做的不对的地方，也得先勇敢承认，不要撒谎，但可以呢引导争论的焦点呢拐到别的地方去。咱们举个历史上的例子啊，很有说服力。战国末期啊，韩国有个贵族叫韩非子，那大家对他不陌生吧，也是著名的法家。但这个人呢有黑历史，为啥？他告过人家黑状。就当初秦王嬴政啊要统一天下，最后剩下四个国家，他灭了俩，这四个国家呢都战战兢兢挺害怕，怎么办呢？说再合纵吧，几个国家研究研究联手抗秦， 但咱们有句俗话，双拳难敌四手，这么多小国聚在一块儿，嬴政他也睡不着觉。于是呢，这个秦王嬴政啊，召集群臣宾客，一共60个人，说商议怎么退敌。这时候呢，有个叫姚谷的人挺身而出，哎，姓姚的姚，女字旁的谷呢，就是姓贾的贾，是多音字，当名字过去叫商贾吧，就商人，他叫姚谷，说我愿意出使各国，把他们的合纵之计给破了。嬴政一听挺高兴啊，说你这要成功就解救我心腹大患了。他就给这个姚谷啊车骑金银呐、好多，还拿自己的衣服帽子配件给姚谷穿戴，这就相当高的礼遇了。这姚谷呢也不辱使命，用了3年时间在各国奔走串联，哎，最终破坏了各国的联横合纵，阻止了联军的进攻，并且呢和各国权臣呢建立了友好关系，然后呢胜利返回秦国。这秦王高兴啊，给姚谷这个封官，封他千户侯，拜为上卿。但这个事儿呢触犯了韩非子的礼仪。为啥呢？韩非子呢是韩国的贵族，他来到秦国做事，但是对他的母国呀是很有感情的。因为这姚谷呢，你想想这个合纵被迫，自己的母国呢面临灭亡的危险，他心头就恨，他就想报复姚谷，就找秦王告黑状，说姚谷花了大量钱财结交诸侯啊，未必能够给秦国拉拢四国，反倒是给自己以后留了退路，他准备上那些国家一样好混，这人不忠啊，他有私心呢。这秦王一听气坏了，把这姚谷找来问，我听说你拿我的钱来结交诸侯，给你个人铺后路，有这事儿吗？姚谷一听就知道准有人告黑状，他一想他这时候啊撒谎否认是不可能的，因为花钱结交诸侯他确实干了这个事儿。秦王要调查他瞒不过去，那他怎么办呢？他先承认，说大王啊，确实有这么事儿，我花钱用你的钱结交诸侯。秦王一听急了，你怎么干这事儿呢？这个时候呢姚谷啊解释了前因后果，他说呀，我为了和诸侯搞好关系啊，为啥呢？我这才能忽悠他们，忽悠他们呢才能破坏这合纵。哎，你这个呢我出发点呢是好的呀，我要不搁钱结交诸侯，我怎么让他们信任我，他们听我说话呢？所以这个时候姚谷采用这种说法上转移了焦点，他接着给自己转移焦点提供合理性。他说你看呢，曾子曾参是个大孝子，所以天下的父母都想让他当儿子，伍子胥是个忠臣，所以天下君王都想让他做臣子。这个诸侯为什么愿意结交我呢？就我给他们钱他们也愿意结交我，为啥呢？主要是我是个忠臣，因为我得到了大王您的信任和倚重，如果大王不信任我不倚重我，那哪个诸侯会愿意同我结交呢？这钱呢也就是个润滑剂。所以你看他把焦点转移到啊捧秦王上面，一下子把秦王怒火浇灭了。接着他就开始继续反击，说当年呢你像夏桀，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听信谗言杀害自己大将，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听信谗言杀了自己忠臣，这二位呀可最后国家都人灭了，大王您又听信谗言，谁敢为您尽忠呢？这一番话说的秦王啊对韩非子有了想法了，所以以后韩非子再想去告姚谷的黑状，秦王根本不信了。可是姚谷还不满足，他又勇绝后患，他又联合李斯去反告韩非子的黑状，说这韩非子是韩国人，现在大王您想吞并各国，他又心里向着韩国，这不是个隐患吗？早晚要出事儿。结果这秦王一听，先把韩非子入狱，后来就送毒药，让韩非子自杀了。所以说这就是反击的好处，你要不反击，死的人可能就是姚谷了。所以我们呢虽然不必那么狠毒，但也要学会如何反击，大胆反击。那有的人说了，说被人告了黑状之后啊，不是每次都有反击的机会，而且确实由于种种原因呢也没法反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第三步，你可以不反击，但是这个事儿你得让领导明白，这过程叫什么？叫叫破。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全公司你俩有私人恩怨，他为什么告黑状，有不正当的理由，所以他告黑状也是不正当的，这过程叫叫破，让大家都知道。你看前苏联有个作家叫索尔仁尼琴， 在他著名的古拉格群岛这书里边记录了一些斯大林时代啊苏联人应对告密者的办法。当时大学里呢每个班都有科格勃安排的告密的，这都恨死人。有一个女生啊确定了班级里有人是个女告密者。这个告密者呢已经害了好几个人被带走了。于是这个女生先下手为强，干嘛呢？她把那女告密者啊抬手就一嘴巴，这俩人就打起来了。什么理由呢？你抢我男朋友。他就跟这女告密者打了一仗。那么苏联当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很匮乏，大家都爱看着热闹，结果这一个事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这女告密者啊跑到领导那去告这女生去，这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俩的事，领导也认为你这是私人恩怨，你这是告黑状，你把人男朋友抢去，人打你了，你就到我这告状了。所以这招很高明，这叫叫破，这是面对告黑状的最后一招，也是最容易一招。当然了，你要是对自己更有自信的话呢，可以尝试引诱对方告黑状的方式去消灭对方，这手段就太高明了。当然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就没法教大家了啊。所以总之呢，你就是要了解呀，为什么领导不反感有人告状，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告状，咱得知道如何去预防，也知道如何去应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要记住这里不是一个对错问题，是一个输赢问题。所以呢，你大可不必为对错的事较真闹情绪，你必须学会控制情绪。无论处理什么样问题，控制情绪都是情商里最重要的一点。